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西奇小教室，我是西奇。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，书名是《真正的静心》。哎，终于要来介绍书籍了。为什么我要介绍这本书呢？因为我5月3号要去十日的内观，那里需要大量的时间都在静坐，所以我就想说来找一本书，看有没有关于静坐或者静心的书，能够有所体悟，可以带到十日的内观去静坐。而这一位作者，他叫做阿迪亚香提，他是美国少数的真正开悟的灵性老师。他童年的时候就有自发性的觉醒经验，他后来是在人生第一次静坐的时候，开启了他对真理的探索。所以他的书籍很多，大量都是会在静坐的时候说到怎么做怎么做，可以让你去体验到空性的存在。所以我就觉得他的书很适合先看一些，然后带到内观里面去。而这本真正的静心啊，它里面的内容大致上是在教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如何观察我们的，放下我们的头脑，还有你可能在静坐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状况，它都有很好的解答，还有解释。或是其实不用在静坐的时候也能这么做。我觉得这跟内观很像，所以我就想说先来看这本书，当作是一个导读。阿迪亚香提在书中有一段话：我放下了静坐应该是如何，应该是如何的模样的一个概念，所以我便坐下，深入内心，让我的经验如实存在。我开始放下控制经验的努力，而那变成我发现何谓真正的静心的开端。哇，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真心觉得就是这本书了。还好它非常的薄，大概我花了2-3个小时就看完了。它非常的薄，所以我刚好在去内观的前一晚可以很快速的先浏览过它，把它看过。然后里面真的是太多的精髓，所以我就想说内观之后我要再重读一次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本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络上书城去买哦。里面有说我们带着控制与操弄的态度来进行，而那就是会让我们走到死胡同的原因。一个生命存在的觉醒状态，生命存在的开悟状态，那是最原始的自然状态。控制与操弄怎么可能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自然状态呢？真正的静心是放下控制，放下操控。静心的时候做一个探究自己的方式，探究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头脑，自己的权威以及经验的权威，看看你开始放弃控制的时候，让一切如其所是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看到这句话看到这段话，突然发现我已经好像有5年来都是这么的生活的，已经很少在控制我的身体，控制我的头脑，我都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情，让热情为主。静心的目的，使用静心式的自我探问，问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，有力量穿透我们的层层制约，抵达我们核心本质的问题。最强而有力的问题可以是很单纯的：我是什么？ 我是谁？是谁坐在这里静心？是谁坐在这里静心，看着静心？哇，这真是非常棒的自我审问，大家都可以好好想想看，这样的问题其实它可以非常的爆裂，挖掘到心中的深处。只要静心者仍然掌控着全局，就几乎不可能超越头脑或者小我。因此，真正的静心修的是放下静心者。在静心中会使用一些技巧，例如有的人会使用随息一种呼吸的方式，有人会诵咒，有人会观察呼吸深沉的呼吸。这些技巧是让头脑回到当下，把所有的心灵能量与资源集中起来，投入到当下的此时此地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无论静心用这种方法多长的时间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当我放下诵咒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当我们真的放下控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开始从自身的经验看见，有某种生命力进入的意识，那几乎像是内在的一盏灯点亮了，而且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放下了努力与控制。这可以说是真的非常的简单，真的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。就只是坐着，然后让一切如其所是。问自己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：我努力想要透过静心获得的平静与定静，难道不是现在就已经在这里了吗？然后自己深入的探索。当我们亲自探索的时候，会发现是的，一点也不假。静心与定静完全是自然的状态，它们已经在发生了。在那个当下，你只要去注意它，将自己完全交给它就好。看看你将自己交给早已存在的平静，情况会如何？这就是探查。其实我们在静心的时候，想说的可能要完全充满了平和与宁静，但其实重点不是在学习如何压抑自己，好让自己的感觉更好，重点是在如何觉察到你已是生命存在的实相。我们不是要透过祈祷或者念咒来让痛苦消失不见，或是透过静坐来让它消失不见。我们的觉醒是透过让我们内在的一切自然揭露，然后被感觉、被体验、被知晓而来。我看到有人他们把静坐一个小时当作是一个需要完成的目标，就是一个小时都不能动，当作是挑战。所以每当他完成这个挑战，他就想要来挑战两个小时，挑战三个小时都不会动。可是他们忽略了最大的重点，不是一个小时不会动，两个小时不会动，三个不会小时不会动的这样的状态，那个都只是身体外在的状态。你就算表现得很好都不会动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开悟了吗？所以我要说的是，在那一个小时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的当下，你体验到什么？你体验到你的心在干嘛？你体验到你的头脑在干嘛？你体验到你的呼吸在干嘛？而在你每次转换你的呼吸的时候，你可以一步又一步的更深层的进入到内心的更内心的深处。 因为这是我在内观的时候发现的，一步一步走进去，走到内心的深处，发现内心深处的那一个宇宙，那一个安静无声、寂静之声，一个非常平静，但是会让你喜悦的地方。所以不要去挑战什么一个小时不动、两个小时不动、三个小时不动，那个其实我要说的是，它真的完全没有任何意义，那都是外在，那都只是外在而已。书里面的内容还有提到，唯有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才能进入更深刻的内在，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，而且是许多人都了解不了的。人们很容易会利用静心的技巧来压抑我们的人性的经验，压抑那些我们不想要的感觉，像是分散注意力，不让自己感觉到疼痛，分散注意力，不让自己的头脑去想东想西，像是诵咒的方式，就让大家集中注意力在诵咒上，比如让你东想西想，然后在静坐的时候身体很痛，就会赶快想一些方式转移注意力，让自己的身体不那么疼痛。其实然而我们需要的刚刚好是相反的，真正的静心是那一个一切得以被揭露，一切都能够被看见，一切都能被经历的空间。如此他放下了他自己，我们甚至不必去放下，他也会放下他自己。以静心的方式过生活，真正的静心是一种实际活在我们内在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间、任何的地点来做它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，你可以在任何的状态下都是如其所是的进行，观察一下每一件事的经验，在这之中我完全允许我自己如其所是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因此真正的静心可以是一种非常活跃的静心，一种必须非常投入的静心。事实上重要的一点是，不能将静心视为只有。当你安静坐在某处时才发生的事，否则灵性和我们日常生活上会变得分开成完全是两件事。当我们觉醒到实相，我们会发现它们其实完全是同一件事啊，它其实就是灵性的一个无缝接轨的表达。那么谁在觉知？觉知不是某种你拥有的东西，或是某种你必须训练的、学习怎么做的东西。觉知事实上就是你之所是，它是你原本就已经存在本质的核心。觉知不仅仅是你之所是，它也是其他每一个人之所是。当我们觉醒到如实真实的本性的时刻来临时，它可能停留短暂的片刻，也可能持续较久的时间，也可能是永久性的。无论它以何种方式来临都完全没有关系，你是谁就是谁。你可能失去你之所是，无论你的经验是什么，即拥有了某些敞开的经验，领悟到自己的真实本性之后，又认为自己忘记了它，你也不会因此失去任何的东西。因此不要执着执意的找到某个洞见或者是经验，不要试图的努力，也不要执着于它，只要去认知到那表层底下的实相，那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。其实只要静静的坐着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它会开始瓦解你， 而那就是我之所以探问和静心的原因。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已经觉醒到自己的真实本性，却仍然无法静静地坐着而不发疯，那么他的觉醒程度其实不如自己所想的一半而已。静心就像是一座烤炉，会迫使真理出现的。看完这本书后，我决定带着两个问题和一个金句去十日内观。这两个问题分别是：这个我是什么？和我在觉察什么？另外一句的金句就是，在刚刚内容一直提到的，让一切如其所是。非常棒的一本书。从静坐到静坐完，我再去读一次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感谢宇宙。我一直都是照着这本书的方式在生活着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，而且真的也非常的棒。如果大家真的是有尝试在静坐，或者是想要开始静坐，其实真的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。然后还有切记，就是我的忠告，就是不要让一个小时的坚决静坐变成了你的障碍，变成了阻碍，把它变成了你每天的目标。哦，我每天都要来静坐一小时，静坐两小时。哎，如果过了一个月之后，我可不可以再静坐个三小时、四个小时，当作是一个挑战？错，这个挑战真的没有意义，完全没有意义。其实一到两个小时是可以的，因为它要你在静坐，在这个长达静坐两小时的过程中，去往内心探问你自己，而不是挑战静坐的时间。不管你花一个小时就进去到内心，还是花两个小时才进去内心，重点是进去内心，而不是那个一小时的时间跟两小时的时间。对，还有就是你在每一次的呼吸或每一次的想法转换，其实真的都会有一个空隙，就从那里穿过你的小脑，穿过你的脑袋吧，越过你的脑袋到背后，你会觉察到你是谁。谢谢，欢迎下次再收听哦。